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您收听今日灵粮节目。本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哥哥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
弟兄姐妹，上回查克老师在今日灵粮节目中带领我们思想喜乐和难处的影响，以及这两者怎么样使我们成为独特的个体。这次呢，他要带领我们从哲学角度去思想死亡，以及死亡如何影响富人和穷人。好，请留意收听今天的内容，请翻到《传道书》第八章第一节。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我们今天继续来查考旧约的传道书，愿圣灵亲自开启您的心眼，得着主话语的亮光。传道书第八章第一到第四节说，谁如智慧人呢？谁知道事情的解释呢？人的智慧使他的脸发光，并使他脸上的暴气改变。我劝你遵守王的命令，既指神启示理当如此，不要急躁离开王的面前，不要固执行恶，因为他凡事都随自己的心意而行。王的话本有权力，谁敢问他说你做什么呢？王就是权柄的代表，你不能来到王的面前说，嘿，你在做什么？你也不能这样对待神。保罗在罗马书第九章的二十节说，受造之物岂能对造他的说，你为什么这样造我呢？这是王的主权，又指是神的主权。传道书第八章五到七节说，凡遵守命令的必不经历祸患，智慧人的心能辨明时候和定理，各样事物成就都有时候和定理，因为人的苦难重压在他身上，他不知道将来的事，因为将来如何，谁能告诉他呢？谁也不知道将来的事，将来会怎么样，将来真的不确定。传道书第八章第八节说，无人有权利掌管生命，将生命留住，也无人有权利掌管死期。这场征战无人能免，邪恶也不能救那好行邪恶的人。在面临死亡的时候，你没有权利保留自己的灵魂，让你的灵魂留在你里面。面对死亡，你完全没有能力。第九和第十节说，这一切我都见过，也专心查考日光之下所做的一切事。有时这人管辖那人，令人受害。我见恶人埋葬归入坟墓，又见行正直事的离开圣地，在城中被人忘记，这也是虚空。我能看到生活继续向前，人死后很快就被遗忘，生命是虚空的。传道书第八章十一节说，因为断定罪名不立刻施行，所以世人满心作恶。人们通常犯的一个错误呢，是误解神的本质。神的本质之一是对于叛逆的人有无限的忍耐，因此呢，似乎恶人呢所作所为，他们的恶行没有立刻遭报，于是呢，人们就开始误解神恒久忍耐的本质，因为神没有迅速的执行惩罚，这是一个致命的错误。神确实知道，神确实看见，神也确实在乎，神将会审判，所以你们要省察自己的行为。实际上因着神在这个时候的忍耐， 世人才能得救。神是何等的仁慈，他很慈爱，很能忍耐。神有恒久的忍耐，他一而再，再而三的给你机会。然而可悲的是，人们呢却误解神的耐心和仁慈，因此呢，他们把自己的心交给魔鬼去行恶，这样误解了神的恩典和美善，这真是个悲剧，这是个致命的错误。传道书第八章十二节说，罪人虽然作恶百次，倒想长久的年日。然而我准知道，敬畏神的，就是在他面前敬畏的人，终究必得福乐。最好的生活呢，就是敬畏神，与神同行的生活。敬畏主就是智慧，远离恶便是聪明。我知道从长远来看，那样的生命是最好的，远离邪恶的人终究必得福乐。传道书第八章十三节说，恶人却不得福乐。神的审判呢，最终必定要临到的，你是无法躲避的。神的审判一定会临到，所以我们能确实知道，敬畏神的人终究必得福乐，但恶人却不得福乐。传道书第八章十三和十四节说，也不得长久的年日，这年日好像影儿，因他不敬畏神。世上有一件虚空的事，就是义人所遭遇的反照恶人所行的，又有恶人所遭遇的反照义人所行的。我说这也是虚空，好人与恶人都经历同样的事，同样的事都会发生在这两种人身上。哎，这真是虚空。十五节说，我就称赞快乐，原来人在日光之下，莫强如吃喝快乐。这就是所罗门的人生哲学，又是他推论出来的。嘿，要快乐啊，因为在日光之下没有更好的事了，在日光之下要尽情的享受生命，所以呢，不如享受快乐吧，因为不久你将会受审判，会被焚烧，所以呢，你最好现在呢，好好享受日光之下的日子。传道书第八章十五节说，因为他在日光之下，神赐他一生的年日，要从劳碌中时常享受所得的。现在呢，享受你所拥有的吧，啊，因为以后啊会很难熬了。传道书第八章十六和十七节说，我专心求智慧，要看世上所做的事，有昼夜不睡觉不合眼的，我就看明神一切的作为，知道人查不出日光之下所做的事，任凭他费多少力巡查都查不出来。就是智慧人虽想知道也是查不出来，尽管人努力的去巡查，他还是查不出神的作为。传道书第九章第一到第三节说，我将这一切事放在心上详细考究，就知道义人和智慧人并他们的作为都在神手中，或是爱或是恨都在他们的面前，人不能知道。凡临到众人的事都是一样，义人和恶人都遭遇一样的事，好人洁净人和不洁净人，献祭的与不献祭的也都一样，好人如何，罪人也如何，起誓的如何，怕起誓的也如何。在日光之下所行的一切事上，有一件祸患，就是众人所遭遇的都是一样，并且世人的心充满了恶，活着的时候心里狂妄，后来就归死人那里去了。啊，有一件事呢发生在每一个人身上，就是人人都得死。 不论你是好是坏啊，奉献还是不奉献，你都会死。对于所罗门来说呢，哇，那真是太可怕了，因为他所有的智慧不能让他逃避死亡，所有的财富也不能让他逃避死亡。那么有钱人要怎么样死呢？哎，就像穷人那样的死。智慧人要怎么样死呢？就跟愚昧人一样的死，大家都会死。所罗门用人的智慧下了结论，就是人不能逃避死亡。但是耶稣教导我们怎么样逃避死亡。耶稣在约翰福音第11章24节说，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借着相信耶稣基督，你可以逃避死亡，但是人的思想和智慧不能带给你这些，你需要神的启示。如果你只是从人的层面来寻找神，你呀，一定会一无所得。你必须要向神借着他的灵啊，向你启示了他自己，而神呢，已经借着他的话启示了他自己了。在约翰一书第五章11和12节，神启示说，这见证就是神赐给我们永生，这永生也是在他儿子里面。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耶稣说，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传道书第9章第4节说，与一切活人相连的那人还有指望，因为活着的狗比死了的狮子更强。我想大概是这样吧。传道书第9章第5节说，活着的人知道必死，死了的人毫无所知，也不再得赏赐，他们的名无人纪念。那些教导灵魂消灭论的人会立刻翻到这一节经文作为圣经的证据。传道书呢，是以人的理性写的书卷，是用远离神的智慧写的，他们呢却选用了这一节经文来证明灵魂会消失。因为这里说，活着的人知道必死，死了的人毫无所知，也不再得赏赐，他们的名无人纪念。耶稣告诉我们，有一个财主每天奢华宴乐，有一个穷人每天被带到他家门口乞讨，吃从财主桌上掉下来的碎渣。那个穷人死后呢，被天使带到了亚伯拉罕的怀里，而那个财主呢也死了，他却落在阴间。在痛苦中，他抬头看见穷人在受安慰，于是呢就痛苦地喊着说，我主亚伯拉罕呐，可怜我吧，打发拉撒路来用指头尖蘸点水凉凉我的舌头，因为我在这火焰里极其痛苦。亚伯拉罕说，儿啊，你该回想生前享过福。这就是耶稣说的话，这说明人死后呢还是有意识的。所罗门用人的理性和知识说，死了的人毫无所知，可是呢这个财主却知道他的舌头极其难受，唇干舌燥啊，他又认得出拉撒路，并且知道自己呢还有兄弟在地上过着最终的生活。他呢仍然记得自己过去的最终生活。现在呢，你要么相信耶稣说的话，要么呢接受所罗门的话。他呢正寻找人生的目的和意义，处于灵性退后离开神的光景。把传道书当作真理来教导呢，那是错误的。最好呢你还是接受基督的教导，他当然比灵性后退的所罗门知道的多得多了。传道书第9章第6节说，他们的爱指的是死人，他们的恨他们的嫉妒都被忘记了，早都消灭了， 在日光之下所行的一切事上，他们永不再有份了。他们的一切都完蛋了，都消失了，全都废了，这是终点啊。传道书第九章第七到第九节说，你只管去欢欢喜喜吃你的饭，心中快乐喝你的酒，因为神已经悦纳你的作为。你的衣服当时常洁白，你头上也不要缺少膏油。在你一生虚空的年日，就是神赐你在日光之下虚空的年日，当同你所爱的妻一生快活度日，因为那是你生前在日光之下劳碌的事上所得的份啊，这就是你所能得到的一切了。哎，你好好享受吧，这就是人生。传道书第九章第十节说，凡你手所当做的事要尽力去做，因为在你所必去的阴间没有工作，没有谋算，没有知识，也没有智慧。这是那些主张灵魂会消失的人的另一处圣经的根据。因为在你所必去的阴间没有工作，没有谋算，没有知识，也没有智慧。好，这不是耶稣所说的话啊。传道书第九章第十一节说，我又转念见日光之下快跑的未必能赢，力战的未必得胜，智慧的未必得粮食，明哲的未必得资财，灵巧的未必得喜悦。所临到众人的是在乎当时的机会啊，人生呢是没有目的的，人生没有领路者，仅仅是时间和机会而已。这就是所罗门的结论，但不是圣经的教义啊，只是所罗门考察万事而得出的结论，就是人生呢仅仅是时间和机会，不论快或者慢，弱或者强，聪明或者愚笨，人生呢只是时间和机会而已。传道书第九章第十二和十三节说，原来人也不知道自己的定期，鱼被恶网圈住，鸟被网罗捉住，祸患忽然临到的时候，世人陷在其中也是如此。我见日光之下有一样智慧，据我看乃是广大，这是我观察到的事啊，似乎是很伟大的事。第十四到十八节说，就是有一小城，其中的人数稀少，有大君王来攻击，修筑营垒，将城围困。城中有一个贫穷的智慧人，他用智慧救了那城，却没有人纪念那穷人。我就说，智慧胜过勇力，然而那贫穷人的智慧被人藐视，他的话也无人听从，宁可在安静之中听智慧人的言语，不听掌管愚昧人的喊声。智慧胜过打仗的兵器，但一个罪人能败坏许多善事。这就是他观察一个小城被一个智慧人挽救了之后所得到的结论。好了，我们继续看传道书的第十章。传道书第十章第一节说，死苍蝇使做香的膏油发出臭气，这样一点愚昧也能败坏智慧和尊荣。有些人呢不应该做愚蠢的事，他们呢为了娱乐自己啊，穿上了怪里怪气的服装来跳舞作乐，又进行各样的仪式。但是这里说呢，死苍蝇使做香的膏油发出臭气，这样呢一点点愚昧也能够败坏智慧和尊荣。换句话说呢，这些因有智慧和尊荣而出名的人，只要表现出一点愚昧，就会败坏他们的生命。 这位人竟然做出这样愚蠢的事，那实在是可悲呀。而智慧人和领袖们做这样的事，真是令我惊讶。提供本节目的史密斯牧师说啊，他们小时候呢，会用秘密誓言来组织起小孩的俱乐部。啊，他们有自己的特殊入会仪式和密码。你呢，也许知道这样的事啊，他们有自己的小黑手党的秘密组织等等这类的事。他说，哎呀，对于小男孩来说啊，这个真是个好玩。小男孩呢，总是活在一个幻想的世界里。但是长大之后呢，如果还参加这种秘密俱乐部啊，还有密码呀，用秘密的握手方式了，穿上特别的袍子衣服了，又戴什么帽子了，那就说明你还没有长大。这样呢，你就有问题了。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三章第十九节说，我做孩子的时候，话语像孩子，心思像孩子，意念像孩子，既成了人，就把孩子的事丢弃了。当你年长了，你就要丢弃这些事。但是呢，有些人就是长不大，所以呢，把自己的幼稚行为就暴露出来了。传道书第十章第二和第三节说，智慧人的心居右，愚昧人的心居左，并且愚昧人行路显出无知，对众人说他是愚昧人。我的意思是，哎，那个人呢是愚昧的啊，那太明显了，因为他会完全表现出来的。第四节说，掌权者的心若向你发怒，不要离开你的本位，因为柔和能免大过。哇，俗话说得好，退一步呢，海阔天空。如果你能够学得柔和一点，就可以免于犯重大的过错。柔和能够平息大争论。实际上呢，有时候你甚至可以救你的命了。世界上呢，总是有些不可理喻的人。许多人被杀，就是因为他们坚持自己的权益。他们说，哎，这是我的权益。你可以坚持你的权益，但是呢，你会被除灭。柔和能免大过，退让一步，那又有什么关系呢？有人呢会大大的争论起来，生闷气啊，一两天都不说话，只是因为对方说有五条，你说不，实际上是六条，不，五条。哎呀，小事情让步算了吧，为什么还要争论呢？就为这样的事情争论呢，也太愚昧了。柔和能免大过啊，这是很好的劝勉。好了，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呢就分享到这儿，请在下一次同样的时间继续收听今日灵粮节目。
弟兄姐妹，任何事都无法隐藏隐瞒，因为神监察万事，看见也听见我们的言行举止。如果神愿意的话，他会透过奇妙的叫人无法预测的方法，使隐秘的事情曝光。一会儿查克老师要继续分享，请别错过。今天这位听众朋友问，今天有这么多的圣经翻译本，您会推荐哪一本呢？有没有某些翻译本是不适合我们呢？
目前呢有好几种中文圣经译本，最普及的呢是和合本啊、圣经新译本、和合本修订版等等啊，各版的圣经呢都强调是忠于原著。至于英文圣经，史密斯牧师说啊，他个人比较喜欢新版的英文钦定本圣经，因为新版和旧版英文钦定本圣经呢都比较接近原文。我们呢并没有最原始的手稿，但是呢钦定本圣经的翻译呢是忠于原文的， 所以呢他就比较喜欢。有人呢反对大多数的现代翻译本，因为他们的内容呢近乎于是解释而不是翻译。你读圣经当然不希望读别人的解释了，你要的是一部按照实际内容翻译出来的圣经版本。
谢谢查克老师的指点，下次我们将结束传道书，查克老师会谈到勤劳的益处，并提醒我们我们存在的原因。请再来收听下回的今日灵粮节目。欢迎点击www.ccrchina.com 浏览。今天的节目就到此结束，欢迎您的收听，愿神赐福给您，再见。以上今日灵粮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